了一个星期了，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父母师讲到结束的时候所说的话和做的事情吗？记得不记得？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上个星期父母师讲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来呼召大家，他说有没有经过了父儿童那种的叛逆以后回过来的站到前面来，你们是过了约旦河的。还说什么？说有没有你们是经历了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的痛苦，现在和那个回转和好的也走到前面来，有没有在生病之中经过神的大能，今天你还在这里的也请站到前台。那么当时呢，我跟太太就坐在第二排，那听的时候呢，我一听呢，每一件事情好像都在说我。那么我跟我太太呢，等牧师一呼召的时候就走到前台来。那么说父母师最后的这段并不是说是要感恩，我在这里说的重点是什么？说的重点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人的一生中要经历很多很多的征战，尤其是我们基督徒，虽然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照样是有很多很多的征战，有可能是天天都在征战之中。我们要面对的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呢，有在空中掌权的，有撒旦魔鬼，我们自己征战的对象呢，有这个的世界，世界上很多很多的诱惑，我们征战呢还有我们自己的那种的软弱，自己的罪恶。有的人说呢，这是我们面对的三大的属灵的敌人。那么上次牧师还讲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一种征战呢，有我们在病痛之中的，有我们在经济之中的，有我们在关系之中的，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其实我们回想起来，一个一个的征战，是不是每一个的征战我们都可以凭着我们自己去战胜呢？对，很多弟兄姊妹在摇头。很显然很多我们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我们跟撒旦交战，我们可能去战胜他吗？没有可能。那大家知道呢，也特别感谢大家呢，我前一阶段生了一段时间的病，我的身体呢经常的在软弱之中。那么前两个月呢，我自己身体呢有一段的时间的发烧，烧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那么也谢谢大家的带导。在这个生病中，我觉得我得到的最大的这好处，就是最好的一种得到是什么？最好的得到就是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软弱，靠我自己很多事情做不了。刚开始的时候呢，开始发低烧，发低烧呢就吃着抗生素，吃着退烧药，吃完退烧药呢烧还会退下去。过了一段时间呢，还是吃退烧药，烧就不退下去。然后我就在网上在想，我说你看我软弱的身体啊，想起什么来了？想起几年前，我记得大家也是为我祷告。几年前呢，是在我胰腺上发现一个影像造影，发现一个阴影，当时大家为我祷告。大家为我祷告的时候呢，就在那段时间，神的一句话呢就临到我，大家也是很熟悉的，就是历代志下7:14，那些经文就临到我。他说，属我名下的子民呐，你们要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后边特别就在我里头非常的重要的一句话就显出来，远离你们的恶行，我便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们的罪，医治你们的地。上次病的时候这句话在我心里，哦，我就知道可能这个病啊是神在提醒我认我的罪。那么上次病的时候呢，我就自己一条一条一条在想， 信主以后我还有哪些犯了哪条的罪。那这次病的时候呢，我也同样不是一病就要认罪了吗？神让我认罪我就认罪。我自己在想，我说从上次认罪以来到现在我有什么罪？我认了一条两条三条，数了好多条。我说有意思的是什么？我这次认的很多的罪还是上次我认的同样的罪。上次认了，我这次还有。让我一个明显的得着，就是我自己真的是很软弱，靠着我自己很多东西我做不到。在各种的征战中，哪怕是自己已经知道的问题知道的罪也没有办法战胜。我自己说得到了，我说回到主的面前我祷告，我说神啊，这次我的功课我学到了，我知道我是软弱的，我没有办法靠着我自己来战胜我自己，我把这一切要交托给你，我要学着依靠你。今天的主题呢，是主又得胜，靠主得胜。前面呢，主又得胜是讲什么？是讲神的应许，神会帮着我们在一切征战中帮我们去争胜得胜。靠主得胜和主又得胜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前面讲是神是主动的，他应许我们会帮助我们得胜。那后面呢，靠主得胜是谈到了我们如果要依靠神为我们征战，我们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所以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就像有一个弟兄第一次参加了主日学，这是也给主日学做一下推广啊，希望弟兄姊妹呢敬拜完了以后都能够去参加主日学。其实每一个主日学上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都可以得到建造。那么这个弟兄呢是第一次上主日学，上完主日学以后回到家跟他的姊妹在分享，他说你知道我今天上主日学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姊妹就问他， 你收获是什么？你分享吧。他说我知道了，虽然以前我是基督徒，但是以前我是干儿子，但是我知道了，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习做亲儿子，用真儿子。干儿子和亲儿子的区别是什么？亲儿子是愿意靠着主，在主里边去得力量。所以今天呢，我们想通过我们今天的约书亚记第十章七到十四节来思想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神是如何帮助他的子民征战的。第二点，是我们在神帮我们征战的这件事情上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回来看这个经文十章的七节到十四节。第七节，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要明白这些呢，就要稍微的理解一下呢整个的这一个的背景。那么我们呢讲约书亚记，从讲台上也好灵修也好，到今天已经有，今天是第三周了。第一周是邵立群传道所讲的，讲的是什么？大家记得吗？讲到了叫刚强壮胆。第一次讲呢，是神给约书亚和以色列民的一个使命，让他们进入迦南得应许之地，说要刚强壮胆。上周呢，副牧师讲到了约书亚带着以色列民就走过了约旦河，后来副牧师说 跨过约旦河的请站出来，重新又受了割礼。那么呢，后边紧接着是什么？大家看过没看过少林拳传道这个月录的那个牧者的话？那么大家看看那个牧者的话讲得很清楚，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的征战呢，非常的有智慧。这个迦南美地啊，是一个非常细长条的一个的地方。然后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民呢，是从这个细长条的中部，然后渡过了约旦河。渡过约旦河以后呢，就在靠近约旦河边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七节他提到的叫吉甲一个地方安营扎寨。安营扎寨以后，紧接着他们就进攻中线上的哪里啊？大家知道第一个的征战是哪个城市？征战耶利哥。征战完耶利哥，然后又征战爱城。征战完爱城，这时候呢，有一个族，这地方叫基变，基变的人呢，就伪装成很远来的人，跟他们求和。这时候呢，约书亚和这些以色列人呢，没有求告耶和华，就跟这些人达成了合约。这是把中线拿下来了。中线来拿它以后呢，南部，在这中线的南部的耶路撒冷王和其他的几个王呢，一看到哇，这些人不是要征战我们，我们要联合跟他们作战。然后他就联合其他几个王，叫五王，就来进攻基变。基变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结盟嘛，他们就来进攻基变。这时候呢，约书亚这基变人呢，就向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呢求援。这一节是讲到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因着基变人的求援，然后去迎击武王的联军。他们就从吉甲上去，然后迎战这个武王的联军，在基变附近。下面看神怎么祝福为他的子民征战。第八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大家想到什么？在这一点上，神怎么为他的子民征战？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看战争的片子，我喜欢看战争的片子，我到现在了还喜欢看打仗的，有时候没事看看什么抗日战争啊，看看解放战争啊。你要爱看打仗的片子，一支军队的胜负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在征战中是信心。如果还没有打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觉打不胜了，你一定是失败。在这点上呢，神跟他子民说，你去，那些民我已交代你的手里，他们不可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是让他们充足的一个的信心。神为他的子民征战，就把充足的信心放在他们的心中。我们在一切的苦难中，如果是我们失去了信心，没有了盼望，那会是怎么样呢？大家都了解，现在的癌症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那么癌症的死亡里头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说超过了50%的原因是自己吓死的，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盼望。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的故事呢，说有个病房里边有两个姓王的，第一个王老二和第二个王老二都感觉身体不舒服， 都住院做检查。最后呢，医院里头把检查报告给发放错了，本来有癌症的那个呢，发放了一个是没有检查没有病的，本来是好好的呢，发放了一个已经有了一个癌症的。那么大家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过了一年以后，那么这两个人都会是什么样子呢？本来身体好好的，拿了错检癌症报告的，一年以后死还没到，但是已经骨瘦如柴了。另外一个人呢，虽然是有癌症，但是呢一年以后还是如常的在生活着。其实神给我们内部呢是有一个的信心，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呢，在我们教会呢有一个弟兄被查出来呢是肠癌的三期，正好我去教会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去做了手术。那么后来我已经来到这个教会了，有一次呢就听说原来的教会呢都为他祷告，这是很多年以后了。为什么呢？在检查中又发现他的肠部有阴影。你知道如果癌症复发是蛮担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就去探望他，没想到这个弟兄啊是满脸的喜乐，一种的平安，别人好像着急，他自己不着急，有说有笑。我就跟他聊天，我说怎么，为什么好像什么事情没有影响到你？他说你知道吗，我在第一次做手术的时候我就跟主求，让我的生命可以到我两个孩子都进大学以后。当时我已经清楚的知道神应许了我，所以今天虽然是查到有问题，但是我相信神会保守。这就是在主里的那种的信息。神为我们征战，第一个呢是赐给他的子民有征战的信心，得胜的信心。我自己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大家现在都用手机吗？有还不用手机的吗？那个微信那信息查信息的。那么有段时间呢，我就是这个微信上真的是很难控制自己，很难控制自己。有时候半夜呢睁开眼，手机就放床头啊，我要拿过来看一眼，我自己真的是很痛恨自己。自己有时候想克制，但是一睁眼的时候还来一两下。后来我知道有一次做一个祷告，我知道，我说我知道我自己软弱，不是神你是已经得胜的神吗？你帮我。哎，没想到从那天开始，大多数的时间已经这种诱惑不在我的身上。神给你得胜的信心。第八节第九节，约书亚就中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他们听到了基遍人向他们求援，他们没有说耽误多少时间，是连夜的行军。其实你可以想象这么的一个景象，那个武王的军队在乌黑黑的那个晨雾之中，突然看见大军出现在他们眼前，他们一种反应呢，他们就一种的惊慌，一种的溃乱。其实就像前面所讲的，神是带领着约书亚告诉他怎么去行军，怎么打仗，怎么去做。就像前边讲到了他们征战爱城的时候，神的话就临到他们，告诉他们怎么去做， 说你攻占爱城的时候，你要把兵分开，一部分埋伏，一部分把他们诱出来，埋伏的人再把他们歼灭得逞。其实第二个呢，是神呢在一切的征战中给我们有智慧。其实真的是我们的人是很那种微小的，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很难真的明白很多事情，什么是对，什么是好，什么是错。我知道咱们中间有人喜欢做片子，有时候我自己也想一想。前些天呢，我跟我太太去星期一愿意去走走那些的 trail 啊小径啊，有一天呢，我和太太呢就把车停在了停车场，把车停在停车场了以后，就突然间呢就有东西从树叶上掉下来，掉下了两只毛毛虫，就掉到路面上。路面上呢正好停在哪呢，这边就是草地，然后呢有段距离呢就是我的车，我的汽车。其实呢这个毛毛虫呢离着草地很近，如果回过头来，你知道毛毛虫如果进到草地，它基本上就会活了，如果在太阳暴晒之下，它就一定是死了。但是它掉下来那个头呢正好是呢背离着那个草地，头向着我的车，两只毛毛虫啊就拼命的爬啊，看着不啊，还动作还挺快，往前爬。对，我自己呢就想，如果拍个片子，我给加个台词儿，这两个毛毛虫说，你看这里热死了，赶快往前爬，赶快找个地方避起来。我就看着这两个毛毛虫爬，爬了一会儿爬到哪去了，爬到我的车轱辘底下，阴凉地啊，车底下轱辘底下两个毛毛虫就停在那里了。我自己家给他们加台词，我说这个毛毛虫说，俩人说，哇，可算找了一个阴凉之地，过了原来的痛苦。后面其实是没有了啊，我自己在想的，我说如果有个短片我怎么做，我说这时候呢就看一个手把那个汽车啊汪给打着了，挂了倒档，轮子就开始动。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毛毛虫就死掉了。但当时我的做法是把两个毛毛虫扔回了草地。其实人真的是很渺小，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了解。如果在这里头我们用我们头脑去做事情的时候，往往的是什么？白费功力，最后的不是把我们带到了那个应许之地，而是把我们放到了死亡之地。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智慧，在我们一切上面需要神的帮助。我还是跟大家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好了，不讲别人的故事，讲自己的故事。我记得我第一次那阵儿也是一个痛苦之间，就我跟大家分享过呢，我跟女儿之间的一个的关系紧张的时期，正好女儿呢到了 teenager 的年龄，她很多的时候呢跟我之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有一次呢是去门训营，那么在门训营之前呢，我跟女儿呢就发生了一个比较激烈的冲突，最后女儿呢不愿意跟我的车，跟了教会一位阿姨的车，姊妹的车呢，到了门训营。在门训营中呢，就圣灵感动，说你要去向你的女儿认错。你知道，可能对有些人比较容易，但是对我来说，我们家是比较叫男子主义也好，或者是这个爸爸有这个权柄也好，我是很难去，你知道说让我跟女儿认错真的好难哎。就那天神就在那个营会中就临到了，这话就临到说要跟你的女儿去认错。我也跟神祷告，我说真的好难呢， 我说我怎么张开这个嘴跟女儿认错呢？就在那天晚上，也是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感动，神说你不是不好开口吗？他说你这样，你啊就到女儿的房间去，你跟女儿一起在我的面前祷告，你向我认罪。神给你出方法。那天晚上呢，我就去女儿的房间，都晚上了11点多钟，我就说女儿一直顶着门呢，在里头顶着不让我进，我就跟你说我就跟你祷告一会儿就出来跟你做个祷告，我就在那门缝里挤进去了，挤进去，然后在神的面前呢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就说我对女儿那么多年来我做的错的事情，我做的不对的事情。但是那天真的看到神的工作，就从那说完，本来跟女儿说我祷告完就走，但是我祷告完看着女儿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然后跟我谈到了后半夜。其实我们人有我们自己的短缺，但是我们靠着这个神，神就会把一切的智慧加给我们。这是第二点。第一点呢，神在征战中，在一切的苦难中给我们战胜的信心。第二点，给我们智慧。第三点呢，神用他创造的一切的东西来帮助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然后耶稣亚呢击败了他们，然后武王的军队呢就逃跑，逃跑耶和华就从天上降下大冰雹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而神呢降下冰雹能够帮助他们。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呢，神是用他一切的所造之物，一切的事情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在这一切的后边都有神的手来帮助我们。神可以用人，可以用一切自然的各种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这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呢有很多的神迹在里边，那我们记得最清楚的神迹是什么？过约旦河，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河水就从上游就断了，对不对？祭司抬着约柜的脚一踏到约旦河里边，上游就断流了，然后以色列人呢就过去了。那有很多的这些的研经的人呢，然后就找各种的原因，找各种的原因。他后来发现呢，这种现象呢，如今还在发生，断流的约旦河断流，为什么呢？约旦河这弯弯曲下来呢，有很多的弯，而且很多弯呢，它那个弯道的那土质比较松，如果涨潮的时候呢，那个水呢侵蚀了沿岸那个土质倒塌下来呢，会把约旦河呢会堵塞起来，造成短时的断流。哦，他说这个可能是这时候他们过去的。在下面一个神迹，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知道怎么倒的？神让他们前六天一天绕城一圈一圈，到了第七天转多少圈啊？转七圈，到了第七圈的时候呢，要干嘛？要吹号，让祭司吹号，然后要呐喊，然后城就倒塌了，他们就攻占了耶利哥城。那有人呢去考古完了以后呢，发现他说那个耶利哥城啊建的不学问，当时那个建筑学不会，为什么？他建了两道城墙，而且那个环绕那个过程啊是建在了那个地基不稳的地方上，而且呢当时的耶利哥城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呢，他就在两道城墙上边就开始住人，因为本来不稳在家住人，那个城墙 根基不稳，城墙建筑的不合理，再加上上面住人，所以呢这一吹号一呐喊的时候，城里的一惊慌一震动呢，城顶上面就引起了一些的共振的一些原因，让城给倒塌了。但是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神迹，其实神也是通过这个自然的，他神的创造的东西来完成的。一会儿我再讲为什么我要说这些的事情。我们下个月，这个月灵修是约书亚记，那现在先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月的灵修的经文是约拿书。我这两天呢听约拿书说呢，在约拿书不止一个神迹，不只是那个大鱼吞约拿那个神迹，他说我细数了一下，一共有八个神迹。他说几个神迹呢？第一个神迹，他说神可以起风，用风啊让浪头翻起来，让船几乎要沉没。他说第二个神迹呢，他掌管人心，可以让他们知道是约拿。说第三个神迹呢，把约拿扔到水里以后呢，神可以平静风浪。说第四个神迹呢，可以指挥大鱼把约拿吞了。第五个可以吐出来。后面还有神可以让蓖麻树一夜之间长起来，而且神可以指挥那个虫吃了树的根。最后还有沙漠里头那个焚风啊，就把整个，这都是神的手。其实我们在这里知道呢，神愿意用一切的事情，他创造的一切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我们呢也要看到呢，这些一切后边有神的帮助。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呢，一直到神学院，那么呢当时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来问我，他说你为什么去读神学？我说我读神学的一路上呢，都是神的手呢清清楚楚的带领我一步一步的走过来。这里头我说几件事情真实的经历。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阵呢有一个最大的慢性病，是什么？口腔溃疡。我自来了加拿大以后呢，这口腔溃疡呢在信主之前就没有断过，长出一个新的来，好一个旧的。那么信主的时候呢，我就祷告，我说神呐，求你来怜悯我。但是我不是要挟你啊，不是说我就是这样，你医治我就信你，不医治我就不信你，不是。我知道你是怜悯的神，我这个问题太痛苦了，我说求神呢来医治我。那么呢一天神没答应，两天神没答应，我认为神好像就没有应许。后来我就说神呢，没关系，你答应不答应我也相信你是神。没想到这个祷告以后的转天，我第一次的口腔溃疡没有了。我认为这是神做的工作。那后来呢，在读神学院的摇摆期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其他事情不说了，就一些主要的。发生一件事情，那阵我儿子出生了。你知道在这边呢和中国好处呢，从脚脐带就是你来做的，帮着脚的脐带。然后还有让爸爸做的事情呢，就是那个孩子还裹着胎衣的时候啊，护士就教你给他洗澡。然后我给我儿子洗澡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他的左肋下，这是左肋啊，左肋下有一个疤痕，有个疤痕。你知道让我提醒我说什么吗？说耶稣啊被钉十字架以后，不是有个兵丁拿着枪扎了一下吗？有个疤痕啊！当时我就认为这是神用这件事情来提醒我，来提醒我，让我坚定的就走那条路。一直认为是神的工作， 到了读神学一年以后，有个人来过来，我给他讲的时候，他就跟我来解释这些事情。他说，你知道你口腔溃疡为什么会好了吗？他说，因为啊，以前你的心很乱，你信主以后呢，你心呢就非常就平静了，所以口腔溃疡就好了。后来我说，这孩子这个疤痕，他说那也是可以解释的，医学上也可以解释的，因为现在孩子的钙啊在胎里头就很充足，他那指甲啊在胎里就开始生长了，他动乱动的时候给自己给拉了口，就又愈合了。那有段时间很痛苦，哇！我以为的神工作，好像都有科学的解释。真的，神是恩典的神，借着那段时间也让我知道，其实你看他那个 timing， 我祷告以后我得医治，我在自己在犹豫不决是不是走向读神学这条道的时候，就给你见到这些东西。这一切事情，你就会知道。都是神的手在后边在做，所以神呢可以通过所有的一切的事情来帮助你，通过人，通过自然，通过他一切的创造之物，在你意想不到的上边，不同的方法，不一样的事情上面能够帮助你。还有呢，就是这里头没有明显的说，就是神呢可以用弟兄来相助来帮我们。其实神呢有很多的时候呢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里头，神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来帮我们，就像他们征战的时候，一共十二个支派，两个半支派呢是在约旦河东，但是这两个支派呢也会过了约旦河帮助其他支派一起来征战。其实神呢也是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帮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他会鼓励我们，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呢会提醒我们，其实这也是神的一个的工作。还有一个神的工作，就是神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看后边约书亚求的那个祷告，求什么？求日头月亮都要停住，就这样的祷告，神垂听没垂听？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呢，就想起来新生命课程有个老师引用的一个例子，叫做乔治穆勒。回去我查了查，他是十九世纪的一个的基督徒，十九世纪的一个基督徒。然后呢，他一生呢照顾了有一万多个孤儿。他最著名的不但是照顾了一万多个孤儿，最主要的他是信心的功课给别人看到。他原来是做牧师，他说他要操练信心的功课，他就不再找教会要奉献，然后他把他的一切需要呢只跟神祷告，就在他们家门外边放了一个奉献箱让大家来奉献。他后来孤儿院的时候呢也从来没有把这些要求呢向外去募捐，他说只单单告诉他仰望的神。到年老的时候，别人去采访他，问他，他说你在这一切事情上面你认为你做出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他说我付出的最艰辛的工作就是信心的祷告。那人又问，那你一生中有多少次神垂听了你的祷告？他那文章中就写的，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做物理定律和化学定律吗？如果一个人做同样的实验几十年都得出同样的结果，那你会怎么办？怎么认为？他就说，我这几十年我没有不被应允的祷告。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也是成就我们祷告的神。这就是刚才讲到了神为我们征战，从几个方面， 大家复习一下，第一个是什么？赐给我们信心，对吧？第二个呢？给我们智慧。第三个什么？听我们祷告。第四个呢？意想不到的，用一切的都来帮助我们。那么这是神在征战中为我们所做的，神就是让我们的征战中去得胜，让我们知道神是得胜的神。但是不是神为我们征战就好了，我们什么可以不做了？会不会我们等在那里神给我们征战就好了？是不是？但约书亚记我们非常清楚，神把应许之地给了我们，是不是神把一切的事情都做好了，说你们去吧，来享受牛奶与蜜之地？不是。刚开始的时候神跟约书亚说，你脚踏之地我必赐给你，你是要脚踏上这片土地我才赐给你。还有过约旦河的时候，神是使约旦河断流，但是祭司抬着约柜，当他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神让约旦河断流。其实神是愿意在一切上边是与我们同工的，不是神帮我们征战，而是我们征战的时候神愿意跟我们一同去征战，一同去得胜。那我们征战有哪些的责任呢？是不是我说征战，那是不是我们到这应许之地每一战我们都是胜的？先说是不是。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七章，第七章那个标题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的，我书以色列人攻爱城的惨败，也有败也有胜。那什么时候胜什么时候败？大家知道约书亚记我们认为它是历史书的第一篇，但是以色列人认为它是属于什么的一个分类？前边摩西五经呢是律法书，那么从约书亚记一直开始呢是什么？叫前先知书。什么叫做先知书？就是代表神说话的。他的意思就说什么？前面是律法书，后边的这些先知书在说前面的如何来对待看待这律法，然后神怎么样做工作，让你知道这些事情。那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过了约旦河以后的第一个征战是什么？耶利哥城，攻占耶利哥城。攻占耶利哥城呢，神让他们刚才说了先每天绕一圈，绕六圈，第七天的时候呢绕七圈，最后一圈呢是吹号呐喊。如果我当时是以色列人，我如果当时是约书亚，我会怎么办？有很多的质疑，我不明白啊，我不清楚啊，对不对？我不清楚，我不明白，我就会质疑这件事情，你不是帮着我们去攻城吗？你让我绕圈干嘛？但是第一个让我们学的功课，就是让我们顺服遵行神的旨意。虽然有时候这不明白不清楚，但是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让我们去行的，就让我们去做的。我多少次我就跟大家来分享的一节我喜欢的经文是民数记的，说奥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我们明白的事情是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去遵行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的责任，明白神的旨意心意的时候，我们要去顺服遵行，我们要去做。新生命课呢最后一堂是敬礼班，每次呢现在敬礼班的课程呢就教会交给我来做。我在敬礼班的时候就讲到，其实敬礼呢不是我们得救的必要条件， 就有人就挑战了，他说既然这不是必要条件，跟我得救没得救没关系，为什么我还要去受洗？我说圣经里非常清楚地说了一句的话，他说这是耶稣的命令，这是耶稣去行的，你们要不要去遵行？没有道理，只要你是基督徒，明白受浸的意义，就应该去做。现在也鼓励呢，咱们这里头是基督徒的，还没有受洗的，真的仔细来思想一下，不需要其他的事情，知道耶稣的命令，我们就要去做。这次呢是感恩节，报名已经结束了，下一次呢是个圣诞节，是非常好的日子。那么呢，希望大家呢，如果是明白浸礼的意义，就要遵行耶稣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去做，知道了要去做，这是第一点，我们要顺服，要尊崇。那么第二点，在爱城之战第七章，爱城之战的一开始第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后边呢就任由呢以色列人派个探子去，非常的高，哇，那一个小地方我们就不用那么多人了，两三千人上去一个大大就打败，自己骄傲就出来了。但到最后神把他们的罪从他们的会众中清除以后，神就又帮他们的征战。所以神帮我们的征战是要先清掉我们内里的罪。在约书亚里边特别提到的几样的罪啊，第一样的罪就是亚干，第七章在耶利哥城完了以后，有一个人亚干呢，就本来是属于耶和华的东西，金银呢这些东西他自己留下来，留到自己家里，贪婪，为自己贪婪。然后攻破爱城的时候，他们上去神就任由他们自大，骄傲自大，哇，这个小地方被那个耶利哥城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哇，我们战无不胜的，就不再依靠神。还有基遍的那件事情是什么？基遍来骗他们，圣经里明着说他们没有求靠神，求告神。在最后的时候呢，讲到了征战完了以后，有两个半支派回到约旦河东去，中间又建了一个坛。这时呢，这边的九个半支派呢就联合起来去攻打他们，说是他们要分裂。其实那边说不是我们要分裂，而是我们要建一个坛，是要纪念我们是从你那边过来的，我们让我们孩子要纪念这件事情。毫无理由的去猜忌别人的动机，其实这是约书亚里边所很清楚的写的罪。但是有其他的，还会有其他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边就要请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有一个呢，就是对神要有充足的信心。像希伯来书我读两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前面来的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再读一遍，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前面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还有一个，他说雅各书的第一章说，你们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里得到什么。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书亚的信心，坚定地向神求，而且呢相信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好像一个理论知道，但我们有时实际生活的中呢又好像不认可，神会吗？神能吗？大家相信不相信神可以让日月停住？ 那么我自己呢，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听了大卫鲍森的那个的一个的他的圣经的讲解，他里边呢，他选了一段话，我原照原的抄下来读给大家。他说这是哈洛希尔先生写的，他是美国克里斯发动机公司的总裁，同时也是美国太空计划的顾问。他自己说，他说现在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显然是上帝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印第安纳州的太空人和太空实验室的科学家在计算太空星球百年以后甚至千年以后位置的时候呢，就要算出它精准的位置，这样发射上去的那些的远程的那些的卫星呢，才不会和这些行星的轨迹呢能够碰撞，才会按照我们想要的轨迹呢到它那个星球上去。他们用电脑来做这些计算的工程，结果电脑运行中屡次提示错误，大家呢就来分析原因，演算的结果原来是过去的年代中少了一天，他们觉得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时有一个组员说，他说记得主日学他听过让日月停止的故事，大家就让他找出圣经来，就是今天读的十章的这几节。他们就回去那个时代演算核算，发现在历史中呢那段时间确实是少了大约一天的时间，一共少了23小时20分钟。后来他们又回到圣经，发现呢上面写的是约一天，就不是一天，那么他还要再找那40分钟在哪里。也是同样一个人说，我听我的主日学老师还说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西西家的时候，临死的时候，就是要死就求这个增长寿命时候，那么呢约书亚来看他，西西家就求一个兆头，圣经说那时候呢要日影往回倒10度，他说正好那日影往回倒10度正好是40分钟。大卫鲍森说完以后，他说信不信由你，但是这是太空总署的记录。在这里呢，我在说的是约书亚就有这样的信心。神是什么样的神？神全能的神，全在的神，全知的神，也是完完全全是我们来依靠的神。那么还有几项的内容呢，我觉得是我在前一段时间听叫马恩峰教会的讲道，也讲到怎么能得到神的经历神的能力，里头讲到了，他说如果经历神的能力，除了我们上边所讲的几点，第一点是什么，我们要顺服遵从神的旨意。第二点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请查除去我们的罪。第三点，我们要对神有充足的信心。他说还有什么，他说就是我们要有纯洁的动机。他说你看非常有意思，我们做事情我们的动机都是混合的，做一件事情有很多的动机。比如说啊，我在那台上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可能动机第一个荣耀神，可能还有一个动机就是哎呀我愿意我自己也得荣耀，很多荣耀的这个混合的动机。他说其实你做事情动机越单纯，为主为神为弟兄姊妹，你越能够经历神的能力神的大能。还有一个就是你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为主做出牺牲。他因为当时讲了参孙，他说参孙的时候力量失去，在最后的时候他愿意为主牺牲，自己撞在柱子上，神的能力就在他身上。说你愿意为主做出牺牲吗？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前边神是应许我们为我们征战，后边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呢要在这上面尽我们自己当做的事情。约书亚记呢是个三明治， 前面呢是告诉他你接受使命进入迦南，后边征战。二十三章、二十四章是约书亚最后的时候呢跟以色列民的一个的讲话。他说实实在在的神做的这些的事情在约书亚记里头我都写出来，也是你们都看到的。至于我和我家，我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必定侍奉耶和华，但你们可以选择。今天约书亚对以色列民说的这话，也是跟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做的在说的。神的工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我们中间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怎么选择我们自己以后生命的道路，请我们自己呢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慎重的一个思考。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您的恩典，您借着您的话语种种的让我们有更多的收入 收获，更多的得着。我们知道您是为我们征战的神，父也是知道您的心意是如何，您喜悦什么样的人。父也就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一切的征战中可以信靠你，也能承担起我们应尽的责任。父恳求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的见证你，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来选择，让我们的一生中都来侍奉你。我们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